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纽约法拉盛大游行，昭示慈悲，呼唤良知。2012年4月28日，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两大方阵，大法红船和结束迫害，展示了法轮功修炼人13年中经历的苦难和被迫害中依然全力救人的慈悲，并呼吁立即结束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和刘晶。壮观而盛大的队伍在温暖的周末为华人带来了震撼而深刻的记忆。来自法国的华裔青年李先生激动地表示，自己在国内时就通过翻墙软件了解到中共的邪恶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只有中共解体才会停止迫害。目前从重庆事件看，中共离解体已经不远，希望法轮大法早日回到中国。李先生告诉记者，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非常残忍，非常惨无人道，是非常恶劣的，我希望法轮大法能够越办越好。更多未留姓名的华人说，我挺感动，大法挺好，确实不错，我觉得法轮大法好，我的感觉是振奋人心，很好，这个游行很好啊，这个声势很壮啊，很好，感觉挺壮大的，挺震撼的。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伦敦市中心讲真相，民众支持制止迫害。为纪念4月25日中国大陆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3周年，英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在伦敦中心鸽子广场和伦敦中国城步行街举行的讲真相活动是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周末，鸽子广场仍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员们展开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请伸出你的援手，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字样的大型横幅，同时陈列真相海报，介绍法轮功红船的史实和现况，人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实例，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事实。来自意大利的塔茹女士和建筑师巴瑟欧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反迫害。塔茹女士说，我很难过， 2012年了，还发生着这样的迫害，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西方国家应该让人们知道，在中国正在发生着这样的事，这样才能改变事情，你们正在做的事非常好。来自澳大利亚的音乐家凯瑞表示，中共的暴行是骇人听闻的可怕。他说，中共这样的行径会致使人权灭绝，中共这么坏，或许真正该灭绝的是他们。另一位澳大利亚人瑞特南先生说，他9年前曾在布里斯本学过法轮功，当时感觉能量非常强，他知道这些年迫害一直在继续，为此感到很难过。这次他在英国又遇到了法轮功，他决定重新开始练功。退休前从事软件管理工作的伦敦人哈瑞斯先生和多位学员交谈，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他说，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可怕，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很好，这样的呼吁活动很有力量，你们应该更多的和人们交谈，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事，曝光中共的所作所为。他表示，活摘人体器官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糟糕，他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他说，我100%支持国际社会对此展开调查，更多的曝光此事，这样可以使无辜的人们更安全。他接着说道，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很棒的国家，但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错的。一个年轻中国小伙子主动上前向学员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他说，他因为工作原因时常短期出国，在不同的国家都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现在中国国内的局势变化巨大，他更想了解真相了。他说，回去就看不到了。他还急切地询问如何能翻墙看海外网站。几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和学员交谈时表示，出国后发现法轮功和中共说的不一样。他们说，在国内时不知道法轮功真相，也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伪案。在了解了真相以后，他们当场表示退团，退出中共的附属组织。
1400例谎言的背后，马锦绣死亡真相。在中共污蔑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说马锦绣修炼法轮功死了。然而，马锦绣的小女儿金女士向国际社会披露了事实真相。马锦绣在修炼法轮功前已属于危重病人，十多年严重的糖尿病，长期4个加号，使他饱受疾病的折磨，每天每顿饭都要吃30多片各式的药，加上1994年到1995年的两次严重中风，造成他脸色发黑，两眉高低相差很大，两眼无神，嘴角歪斜，步履艰难，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医生诊断说，他歪斜的面部很难恢复，如果再中风一次的话，就将性命不保。事实上，早在1981年前后，马锦绣就因为自己长期身患重病，恐有不测，对身后事做了料理，嘱托亲属，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帮助照看他的3个孩子。1996年，马锦绣练法轮功后，身体有了奇迹般的变化，多年的药罐子扔了，偏瘫的面部也迅速恢复，两眼有神，高低不同的双眉基本恢复水平，歪斜的嘴角归正了，脸色也由黑变白，糖尿病的症状全都没有了。以前干点活就累，现在忙活半天却觉得很轻松。他的变化，当时很多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有印象。1997年中，马锦绣身体出现不适，当天家里人就送他去了医院，之后他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直到几个月后病故，医生诊断死于脑梗塞。然而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 却不分青红皂白，硬把马女士的死说成是练法轮功练的。而在听到中共把马锦绣的死亡栽赃到法轮功身上之后，马的丈夫说，说她是练法轮功致死的，那倒不是，她是近20年的糖尿病，又是脑梗塞。事实上，从马锦绣女儿向国际社会的披露中，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一，马锦绣不是练法轮功去世的，恰恰相反，是法轮功让她这样一个重病缠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又恢复了生机，延长了生命。二，马锦绣去世前几个月一直住院治疗，最后因为医院治不了她的病才去世的，她的死亡和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仅因为她练过几天法轮功，就把她去世栽赃到法轮功身上，那么同样的逻辑，在医院治疗过但没有治好去世，是不是更应该说是医院治疗不当导致她死亡？如马锦绣的例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了她的例子，都会感叹法轮大法的神奇，感谢法轮大法给了她健康的身体，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能够活得轻松，根本不会用不好的想法去想法轮功。因为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状态，修炼法轮功是能够去病健身，甚至可以使绝症康复，但法轮功中却从来没有讲过练过法轮功人就不会死了。笔者在2009年也经历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一位同事的伯母得了绝症，医院治不了，最后医生给拔了管，放弃治疗，告诉家人说，回去吧，他想干啥就让他干，也就这几天了。那位同事很绝望，我看到他在哭，就向他介绍法轮功。同事当时信了，向我要了电子档的转法轮及法轮大法大圆满法特快专递到老家，请他家人用电脑打开给他伯母看。我很快忘记了这件事情，可是大约一年后的一个晚上，同事哭着和我通电话说，他伯母刚刚去世了，临去世前一再嘱咐他，要他谢谢我。原来他伯母看了法轮大法的书后，逐渐的就好起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基本恢复正常了，身体也不痛苦了，很轻松，一年中只是偶尔有些不舒服，吃几片药也就好了。到最后他伯母去世的时候，走得很安详，一点痛苦也没有。走之前，他伯母一再嘱咐家人，让他们带他向我转达对师父的感谢。他们全家也都感谢法轮功，感谢法轮功延长了亲人的生命。其实，在中共十几年的迫害中，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发生，只是被中共谎言蒙蔽着真相，很多人不得而知。
黑龙江绥化法院偷偷开庭，害怕律师辩护。法院本是正大光明、维护社会公平公义的地方，按正常法律程序走，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可中共的许多法院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往往都是偷偷摸摸，唯恐被人知道。黑龙江绥化就发生了这样的怪事。2012年4月19日，黑龙江绥化北林区法院刑庭法官崔宏源不通知当事人法轮功学员刘福才的辩护律师和家属，秘密开庭，剥夺了律师的辩护权，剥夺刘福才的陈诉权和自我辩护权，企图非法给刘福才判刑。 很明显，法官崔洪元的行为违背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刘福才，男，50岁，绥化市张维镇民祥村村民，曾患多种疾病，因服用激素药时间太长，又导致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听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去学功，一个多月拐杖就扔掉了，各种疾病都好了。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热心帮助邻里，他的车宁可绕道也不压乡亲的一棵小苗，点点滴滴的变化都印在乡邻的心里。2012年3月5日，刘福才向路人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经历，遭到恶人的诬告，被四方台派出所警察绑架。刘福才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绥化看守所。为了维护亲人的合法权益，刘福才的家人为他请来了律师做无罪辩护。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就已经介入，同时律师将法律意见书交给了北林区610办公室，并会见了当事人刘福才。4月20日，律师和家人来到北林区监察院询问案件的情况。监察院一位叫马元的却无理地说，上面有规定不许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律师来到法院，法官崔洪元却说已经开完庭了。律师当场义正言辞地质问法官，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律师和家属开庭？为什么非法剥夺律师的辩护权？这种秘密开庭完全违法。律师强烈要求重新开庭。后来律师又来到看守所再次会见刘福才。刘福才被迫害的身体很虚弱，咳嗽厉害，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律师询问开庭的情况，刘福才说，昨天开的庭他们不让我说话，我一说话法官就让我闭嘴，我想说一句律师还没到庭都没让我说出口。人们感到奇怪，为何法院偷偷摸摸地开庭？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吗？因为中共害怕人们知道法轮功真相，惧怕正义律师到庭辩护，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吗？因为中共害怕人们知道法轮功真相，惧怕正义律师到庭辩护，依据法律揭穿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违法性。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面对生命奇迹，医生惊呼法轮大法好。在辽宁丹东市远郊的小镇里，有一个叫秀兰的老人，5年前因为患白血病奄奄一息，但是3个来月后却出现奇迹，白血病好了，病体完全康复。2007年5月初，秀兰因为发热、头痛、食欲不振、口腔、鼻腔出血等症状到郊区医院检查，经验血和其他检查初步诊断为白血病，医生建议到大医院进一步确诊，最后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做骨髓穿刺，确诊为重度白血病。根据患者高热、重度贫血、极度虚弱和经济困难拒绝住院等情况，专家叮嘱患者家属回当地医院输血和适当用药，只可维持一些时日，但也就2-3个月吧。 从省城返回后，全家人都十分悲苦。就在秀兰拒绝治疗，病情日渐加重的第八天，来了一位好心的同一个镇里的法轮功学员赵姑娘。她诚恳地对秀兰说，你不用愁，不用怕，你就每天从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会有转机，也许会有奇迹发生。说完后，赵姑娘还送给秀兰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让她时刻带在身上。赵姑娘走后，秀兰心想，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即使住院也是负债累累，人财两空，我坚决不治了，我就听这位姑娘的。于是秀兰戴上了护身符，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但承念这九字吉言，而且还自己在后面加上师父保我四个字。此后凡是法轮功学员送来的真相碟和小册子、传单等等，她都认真的看，反复看，看完后还主动给儿女和邻居讲。秀兰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师父保我，念到一个多月，身体就出现了明显变化，饭量增加了，头不痛了，身体有劲儿了，面色也比过去好了，口腔鼻黏膜也不流血了。念到两个多月，效果更明显，他的饭量、精神头、面色跟没病的时候完全一样了，而且还能够做家务和到园子拔草煎菜了。全家人看到他恢复得这么好，心里都非常高兴。念到三个多月，秀兰觉得自己的病已经好了，吃睡正常，干活不打怵，到超市购物上三层楼比丈夫还快。看到这种情况，全家人都想让她去大医院复查复查。于是在家属的陪同下，秀兰又来到了省城的那家大医院，找到了原来看病的大夫。当医生见到面色红润、精力充沛的秀兰时，十分惊讶。经过一番检查后，各种检查结果全都正常，医生们更是大惑不解，询问用了哪些药物。秀兰直言不讳地说，我一片药也没吃，一针没打，一滴血没输，就是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总共念了三个多月。大夫们听后感到震惊，脱口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连室内外候诊的几名患者也跟着重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病愈后的五年来，秀兰夫妇逢人就赞颂法轮大法，讲述发病病愈的前前后后，告诉人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还把自己看过的真相碟、真相资料送给亲戚朋友，送给周边住户左邻右舍。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赵艳霞遭长春女子监狱抻刑致死。吉林省梨树县法轮功学员赵艳霞2011年10月5日被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据知情者披露，她是被长春女子监狱活活用抻刑折磨致死的。赵艳霞55岁，被绑架前身体健康，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被迫害致死，难以想象她遭到了怎样的折磨。赵艳霞于2011年5月31日被绑架，后来被吉林梨树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于2011年9月被劫持到吉林省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关押在教育大队三小队迫害。因为赵艳霞不放弃大法修炼，所以她刚一入狱，狱警就把她关押在三楼黑牢单间，逼迫她看匪帮谩骂大法的录像，强行洗脑，并对她进行毒打、上绳、吊抻、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体罚等酷刑折磨。即使这样，赵艳霞坚决不放弃大法修炼。最后，大队长张淑珍2011年调入教育监区的副队长孙某指使包家人员，诈骗犯杨慧、杀人犯崔海玉还有经济犯何方南用四条带子 把赵艳霞五马分尸一样吊在床上抻，一抻就是一个小时，直到赵艳霞被抻得大小便失禁。即使这样，恶警还是不肯罢休，时隔几天又第二次给赵艳霞上抻刑。2011年10月5日晚7点到8点左右，恶警指使邪恶包家犯人对赵艳霞上抻刑，赵艳霞当场被活活抻死。为掩盖真相，大队长张淑珍让包家杨慧从犯人那里借了一套新的内衣内裤给赵艳霞换上，然后送到监狱内部医院，给已经死亡的赵艳霞扎上吊针，对外宣称赵艳霞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死亡。恶警张淑珍还暗地里指使爪牙威胁知情人不许走漏风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北京大院里的两件事。97年春天，我刚修炼法轮功没多久，我们大院的辅导员骑着自行车回家时，被后面的一辆面包车给撞了，自行车撞飞了，人被撞得够狠的，当时司机都傻了，以为他死了，赶紧把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当这位学员醒来时，就对司机说：我没事，送我回家吧，我不怪你。司机看着这位学员的头肿得老大，学员坚持要回家，司机只好把他送回家。到家后，司机和家人都劝他去医院，尤其是司机害怕他日后算账，这位学员就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去了天坛医院做了各种检查，结果各项检查都正常，皮外伤一周后就痊愈了，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没让司机赔一分钱。司机问为什么，学员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司机太激动了，谢了又谢，逢人就说：真是遇到大好人了。临走时还请了一本转法轮。这件事让我们大院的好多人都来学法轮功，男女老少，早上练功，晚上读书，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就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真是其乐融融。在我们大院还发生过一件事，人人皆知，也令人感叹不已。大院有一个人开着残疾车，在马路边上行驶时，不小心把一位正在走路的妇女蹭了一下，也没有伤着，可是对方却不依不饶，住在医院里都不出来，所有费用都要这个人付。这场官司持续了好几年，后来由于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致使家庭也受到很大影响，最后由于承担巨额医药费导致家庭破裂。后来当事人感慨地对我说：哎，要是碰到练法轮功的就好了。这一正一反的例子，大家都能看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